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老学员切磋修炼如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多位老学员说自己没有修炼如初的感觉，我想与同修切磋一下，请大家慈悲指正。我看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得把自己当成新学员。跟老学员接触的过程中，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缺少向内照，时常以自己是从风雨中走过来的老学员自居。老学员像监考老师的感觉，指导别人的因素多一些，而不是按照师父讲的在法上提高。刚得法的时候，修炼人并没有把自我放在第一位，就想多学法，赶紧叫同修指出自己哪里有不足没做好。现在有的把自己摆在法之上而不自知，而且还有好多新名词动不动就交给我这新学员，如灭了他、否定他、曝光他等等。不是得先向内找，然后用师父的法指导怎么去做吗？二，心一定要正。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看到有些同修在求过好日子，不想吃苦，比如孩子得找个好对象，如家庭条件要好的，丈夫妻子要体贴，家庭环境要幸福，多挣钱，总是希望过得好。遇到一点苦，要不就低迷，要不就是说是旧势力对自己的迫害，甚至学法不入心，把自己埋在了低迷当中，而不是像刚得法的时候，自己没有宵夜现象，都怕师父没有管自己。我们不求苦吃，但是必须得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还有一些同修生活很幸福，就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一天到晚时间很多，却不学法，贪睡，吃喝玩乐，看手机，享受生活，修炼懈怠，却不知这也是被迫害啊。不吃一点亏，有个同修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被罚100块钱，他赶紧找关系，然后不被罚了，理由是罚大法弟子的钱也是迫害呀。可我看到的是他的利益心。我们刚得法的时候想的是失，失去那些不好的心，现在有些老学员想的是得，得到人的幸福。三，100%信师信法。我最喜欢学法，起来就要学法，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学法。睡觉的时候，我都要放《法轮大法好》的歌曲睡。上班的路上，我也要听法。上班很忙的时候，我无法背法，我就一直在脑子里念《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学法学的真的是脑袋木了，然后看见我的空间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师父的法在这个空间，觉得任何不属大法的东西都不能进来了。师父法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而且师父法里讲什么，我就有什么。比如师父讲汗毛孔都是眼睛，还有那个大眼睛的时候，我相信我有，我也不去体会，我的脑子里不要任何不属于法的东西。当我发正念的时候，就是看到自己满身都是眼睛，在脸上还有个大眼睛。有一次，几个同修在那里交流说，旧势力怎么怎么坏，一定要做好，要不就被迫害什么的。我就跟同修交流，我说，你们太复杂了，我的空间场里只有师父的法，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们总是提旧势力，又不是给他修的，我们是全盘否定。同修们觉得这样很好， 说我修得很简单。有时同学们交流的时候，互相指出的不足人心是九评共产党里讲的邪党的控，不能强加别人。而我在我这个层次上，我觉得大法弟子就本着师父的法指导我们。我们要是真的做到了师父说的向内照为他的，还会去控别人吗？修炼这些年，我就是一个人，我就是一个人学法。常人曾对我说过，我要是有你的精力，早就找个绳子挂了。一开始我委屈的时候，我也哭，哭着喊，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就得做好。宵夜时我都晕了，感觉自己快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只大手在我的头上轻轻扶了一下，我马上好受了。我当时心里想，师父为什么叫我有感受呢？或许是叫我知道，不怕，师父在。在我剜心透骨的痛苦过关时，师父的照片自动打开在我眼前，慈悲与严肃地看着我，师父就在我身边。有时候看师父讲法录像，我就笑啊，我觉得好幸福，能看到师父，太幸福，太幸运了，羡慕那些能亲眼看见师父的同修啊。那一天我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录像里面，在现场看到师父。师父离场的时候，我哭啊，心里喊，师父您别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所以我每天都特别快乐，而且我身边那些给我制造过痛苦甚至害我的人都得救了，都在起正面作用，甚至主动想学大法。四，学法得法的问题。大家常交流学法得法的问题，怎么学？用心学的、抄书、背书的都有。其实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不仅多学法，还得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达到标准。我们天天学法，总想在法里悟到更高，我们做到多少呢？我孩子也看过师父大法，他曾经问我一句话，你们天天学法，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有几个做到转法轮里讲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当时就懵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那时开始，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法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师父在法里要求咱们向内找，有多少人在遇到任何矛盾、任何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找自己呢？我们不提高自己，连大法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怎么看到更高层的法力呢？五，不要执着亲情。大多数老学员都是得法快30年了，年龄也都大概在55岁以上了，都当奶奶、姥姥了。有的学员宁可学法练功三件事打折扣，也要用心于子孙，岂不知害了自己，更是子孙犯罪。我看到有些老学员希望孩子过得好，操心给孩子找个好对象，给子女看孩子，孙子孙女身体有点风吹草动，那个心跟着上上下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我养了好几盆花儿，有一次我看着花儿可开心了，就在那儿待的时间有点长，那个花儿就在那儿跟我喊，您赶紧去学法，耽误您学法，我们有罪。那我们对谁执着，不就是害谁吗？如果真心为一个人好，那就叫他得法。 层次所限，竟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让我走过艰难的岁月》，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5日。1997年3月，我喜得大法，现在57岁。得法初期，对法理认识粗浅，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大法，而且学法也不太精进。就是这样不精进的我，通过学法不长时间，一天夜里，我刚躺下似睡非睡的时候，就感到我的小腹部位，一个类似盘子大小的东西在我的小腹里转。我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小腹上，那个盘子还是不停地转。这时我忽然又惊又喜，这不是师父给我的小腹下的法轮在转吗？从那时候起，师父给我身上的好多病痛都拿掉了，所有疾病不翼而飞。紧接着，丈夫和婆婆、嫂子相继得法，在我家就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晚上我们都准时学法，学完法大家互相切磋，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按照大法的要求来对照自己，共同提高，每天沐浴在佛法中，感觉自己活得有了奔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总是乐呵呵的。第一部分，进京上访护法。1999年7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全国，我的心整天像刀绞的那样难受，每天看到电视上那些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报道，泪水止不住的流，心情沉重。1999年10月的一天，我和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名同修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列车，我们很顺利地到了北京。当时一名同修把我俩接在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大房子里住下，当时那里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有的直接就去了北京信访办上访，有的去了天安门练功，有的回来说信访办的牌子都摘下来了，进去就被抓起来。我是去北京的第三天早上和一名同修搭伴去的天安门，我和这位同修不知道怎样能证实大法，我俩就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开始背论语，而且是大声的在背。当时我就感到空气都静止了，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静静地听我在背佛法。我终于为大法发声了，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真的是没有一点怕心，只想为大法讨公道。警察在我俩身边走来走去，像没事一样。过了大约十多分钟，我俩就去附近的面馆吃了一碗面，又回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边坐下，开始背红银。过了一会儿，一辆警车开过来，不由分说就把我俩推上了警车，我被关进北京清河看守所。第三天由当地警察和610的人员把我带回。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0天，当地乡里的领导和610逼迫我签字，我坚决不签。后来他们说
只要你签不进京上访，就可以放回家。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最后，他们勒索我的家人5000元钱，把我放回。第二部分，深陷牢笼。2000年12月，我被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3年。在教养院，我因不转化，坚持练功，我的耳朵被打得几个月失聪，听不见声音，几次被关小号折磨。他们把我吊在小号的铁笼子上，四肢呈大字形，用白布缠在铁笼子上，用烧好的辣椒水灌我。当时我被滚烫的辣椒水呛得感到生命就要结束了，而且不停地用椅子靠背怼我的下身，撕心裂肺的疼痛。就是这样，他们还不撒手，用带铁钉的木板往我的脚背上猛扎，这样折磨我一个下午。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大法，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师父救救我。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放了下来。在教养院期间，每天都是超负荷劳动12-3个小时，而且每天都面临着转化的威胁。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大法的法理支撑着，我真的是很难走过来。那时我每天都背师父的法，当时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每天都有大批学员转化。当时我心里真是着急得很，心想这些学员怎么这么就轻易地相信了那些邪物人的鬼话呢？师父要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法为师呀，怎么就轻易地相信那些人呢？如今我才明白，那个时候如果心里没有师父的法，真的是很难走过来。当时我在里边已经看到了，并且已经背会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法坚不可摧，路等10多篇经文。由于我不转化，又被非法加期3个月。2004年3月，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中。第三部分，一朵开了14年的小花。2005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上网下载，并且开始学习打印资料。我克服了许多障碍，很快就学会了自己上网下载、排版并且打印资料。最初我买了一台惠普激光打印机，主要是做9屏共产党。后来由于激光打印机没有彩色，又换了几台佳能彩色打印机。10多年了，这朵小花陪伴我风风雨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修需要的资料总是定期的送到。2016年，我又一次被绑架，这次被判刑4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刚进监狱就被强行转化，因我不配合他们，每天被罚站，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当时我就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里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背完这段法，当时我就心生正念，紧接着我就把旁边的椅子拿过来坐下。刚坐下，负责包夹我的犯人就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让我站着，不让坐下。我就干脆坐在地上，盘着腿，闭着眼睛，他们7-8个犯人连拖带拽的把我架起来往大队长办公室走。车间离队长办公室很长的一段距离， 我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喊到队长办公室，整个车间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我，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站起来厉声喝道：“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我被带到大队长办公室，大队长嗷嗷地朝我大叫，说我闹事。我就和他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我被关进了小号长达一个月，4年的迫害，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保持头脑清醒，背师父的法，不配合邪恶，不参加劳动，坚持每天练功发正念。2020年4月，我回到了家中，又重新组建了资料点，这朵小花又一次开始绽放，一直到法正人间的到来。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难关别逃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8日。我在大概7、8年前过了一次大的病业关，那次因为左胳膊、肩膀和背部剧烈疼痛，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过关期间，我向内找出了许多执着心，和其他同修们交流了对病业关的认识，最终我的疼痛消失了，但却留下了一点所谓的后遗症，就在左肩膀关节的地方总是咯嘣咯嘣的响，虽然不疼但也不舒服。我心里知道是自己的关没有过好，没有过彻底，但是具体卡在哪里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就这样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而这种肩关节响的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也尝试过发正念，或者不承认它，不管它，就当它不存在等等，但是效果甚微。就在今天早晨练功的时候，当我练第二套功法时，我想静下来，但是关节偶尔还是会有响声。我突然发出这么一念，我运用一下我的神通看一看，关节响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知道自己发正念的时候，如果具体针对什么事的话，我会看到一些景象，所以我开始定下来，闭上眼睛，静静地看。忽然我眼前出现一个黑洞，我感觉自己顺着这个黑洞在急速地下滑，滑了很久，然后停住了。这时眼前连续出现一些画面，就像一张张图片很快地一闪而过，有的是一根木头，有的是人的脸，有中国人的脸，也有外国人的脸，还有一些物品看不清楚，因为一闪而过太快了，有时甚至两个画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清晰，很大声地在对着我说：“创世主选择在这个时候在人世间传大法，你得大法了，却把我们定在这里，不让我们得法。”这句话把我吓坏了。我再仔细去看刚才那些画面，发现所有的人还有东西物品都在一个黑黑的洞里。这时我感觉到他们就像当年的孙悟空，被如来佛祖用一个咒语，一个封印压在五指山下。我不知道自己是看到了还是感觉到了，我知道了这些人或者物都经过了很漫长很漫长的等待过程，今天才能够得以和我说这么几句话。我瞬间泪流满面。是啊， 大法弘传，他们也渴望得法，就是由于我的无所作为，不面对他们，导致他们被困在这里无法得救。于是我大脑里说，大家都去吧，该善解的善解，该得到大法的就得大法，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刚想到这一念，我的身子一震，左肩膀、左胳膊，整个身体突然轻飘飘的，似乎就要飘起来，那些东西也瞬间消失不见了。而我还在练着第二套功法，胳膊还在抱着轮，我心里激动无比，不知道多少万年前结下的这些恩怨情仇，就因为大法而消除了，了结了。大法救度了这些生命，大法也解除了生生世世的被压在我的空间里面的业力，也解决了困扰我好几年的肩膀的问题，就这样在几分钟内烟消云散了。我体悟到，在修炼过程中，当我们遇到一些表面看起来无法找到答案的难题时，还是要认真面对，不能逃避，因为这每一关每一难，如果你不过，那它就会一直在那里，除非你提高心性了，那个关和难你过去了，你表面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麻烦也就消失了。今天我把这个神奇的过程分享出来，就是希望如果还有像我这样长期在过关中和消业中找不到自己的执着，找不到自己卡在哪里的同修们可以借鉴。也许就是我们生生世世积累下的业力需要我们偿还和善解。师父已经给我们把法理讲得很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欠债要还。今天我们得到了大法，有大法在，还有什么不能放下不能善解的呢？让我们一起踏踏实实的修炼，最后一定会跟着师父回家。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制作真相资料中的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一天，甲同修正在家里打印资料，乙同修去了。乙同修一进门就向甲同修叙述自己刚刚在家里和母亲吵了一架，母亲同修如何如何自私，如何如何不在法上。乙同修越说越来气，甲同修听着想规劝规劝，突然他俩听见里屋正在干活的打印机发出巨响，嗤的一声，甲同修赶紧跑到里屋，发现两台打印机都停了，不干活了。乙同修见状好像明白了什么，不说话了。乙同修走后，甲同修重启了打印机，其中一台好了，另一台仍不能工作。甲同修心想，大法弟子的打印机不是一般的打印机，我得和他沟通沟通。于是甲同修静下心来和打印机沟通。刚才来的那位同修可能没注意，说话中有抱怨和指责，带来的那些负面的生命和因素影响到了你，谢谢你提醒我们分辨抵挡那些不好的生命和因素。现在我和同修都明白了，也归正过来了，救人急迫，还需要你继续配合大法弟子一起打印更多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将来救度众生的威德也有你一份。接着甲同修将打印机又重启了一遍，一开机出现了正常的调试界面，顺着提示操作后一切又正常了。
贾同修将这件事情在学法小组交流后，同修都觉得神奇。邪恶迫害中，一直将打印机等制作真相资料的设备和工具当作罪证，有些大法弟子的心里也有些顾虑，认为是所谓的证据。通过同修的这次经历，我从根本上转变了这个观念。这些制作真相资料的设备，包括那些制作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里都在起着正邪灭乱的作用，放射着真理之光，是我们大法弟子珍贵的利器，我们一定要念正，关键时刻他们就会自动起到正邪灭乱的作用。曾有一开天目的同修在制作真相光盘时，看到光盘在另外空间展现出一串串飞旋的法轮，可以无限分体，又可聚合到一起，制作光盘的房间光芒四射。同修惊叹不已，原来连真相光盘都这么神奇啊。一同修在集市上发台历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到同修家非法抄家，抄出来100多本台历和其他真相资料。有人担心同修会被非法判刑，因为所谓的证据数量太多了。同修不以为然，那些台历都是救人的神雷，平日还没有机会去到派出所，这下好了，一下这么多的神雷到了派出所，正好将那里的邪恶清理干净。同修发正念，指挥神雷将那里的邪恶灭尽，同修心里稳稳的，最后警察也拿他没有办法。正如师父在《红营心生》这篇经文中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